上帝亲手所写，亲口所说，他的诫命永不失效。
朋友们，早上好，安息日快乐。很高兴大家能来这里一起敬拜上帝。我们正在举办一个特别的布道系列，是关于上帝的律法，英文叫 Decalogue。Decal 是指时，就像 decade。Logo 或 logos 是指话语，是时段化，上帝的十条诫命。其实我们可以谈论的颇为神圣的事物屈指可数，比如谈论圣经，当然这本书极其重要。抛开圣经本身的重要地位不说，我们得知书中某些部分是上帝亲手所写。当然整本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，但十条诫命非常特殊，他们是上帝亲口所说，又亲手写在石板上，这乃是代表律法永恒不变的特性，所以这些诫命高于一切的话语，值得我们去关注并给予神圣的敬畏。关于上帝的律法有一些极其圣洁的内容，当上帝对某个民族颁布诫命的时候，当他亲手写下十诫时，表明他赋予了诫命以特别的关注和优先地位。十诫的排列次序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当然，十条诫命记在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，其他经卷中也有几处部分的复述，例如申命记第5章。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关注十条诫命中的某些内容，以便明白律法令人敬畏的本质。这个系列讲座我们称之为十诫爱与自由的律法。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十诫中的第一条诫命，上周是对律法的一个综述，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单单敬拜上帝。为了明白上帝所颁布的律法，这些神圣的诫命，请先翻开出埃及记19章，可以从第16节开始。上帝说要在西奈山与百姓相会，经上说第三天我要与你们相会。有意思的是耶稣第三天复活，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上帝，都站在山下，西奈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上烟气上腾，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。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前面已经说过脚声甚大，摩西就说话，上帝有声音应答他。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，因为上帝要亲自临格，所以这座山就成了圣山，他们划定了界限，一旦有人或牲畜越过了界限，千万不能为了要处死这些人而触摸他们，免得被玷污。经上说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，千万别摸他们，就是那些胆敢越过界限踏入圣地的人。于是摩西以及后来的祭司和约书亚蒙准上山，要是没有邀请函就登上这座圣山，特别是在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刻，一准会被击杀。上帝先宣布了约，然后写下来，就像协议，先拿到书面的协议，然后我说反了，先有口头协议，然后是书面的协议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以色列人站在山脚下，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座山。现在有一个著名的景点，就是坐落在西奈半岛腹地的圣凯瑟琳修道院，传说这里就是圣经上的西奈山。 在座的或许有人到过中东地区，可能也曾南下参观过西奈半岛，观看了那座山。在那儿你可以骑着骆驼游览，但是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，颁布律法并不是在这个西奈半岛，而是在沙特阿拉伯，就是上帝用神机将海分开的地方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。首先，保罗就曾说，阿拉伯的西奈山就在新约圣经里。看来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某个地区有一座山，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。他们在该地区发现了几座山，貌似山上有些古老的雕刻，看似与学者的论述吻合，山顶烧得焦黑一片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那些石块都烧焦了，周围的山都不这样，所以他们想，或许这就是当年由于上帝的荣耀而烧焦的痕迹。我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座山，但我敢肯定，如果那天你身在其中，一定会心生敬畏。雷鸣，不妨想象一个核爆炸的画面，翻卷的蘑菇云从山巅直冲云天。记得在25年前，就在加州门多西诺县的议会山发生了一起令人心有余悸的森林大火。当时正值骄阳似火的夏季，烈日炎炎，木材非常干燥。我们早晨醒来，由于一阵微风从海面吹来，吹散了弥漫了数日的烟雾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议会山顶上的冲天烈火，它就像蘑菇云一样，真的形成了蘑菇云直冲云霄，整个山顶都弥漫着熊熊烈火。你甚至能知道吗？森林大火的烟雾形成了云，产生了闪电。大家或许听过龙卷风能产生闪电，当年在西奈山上，圣经也称之为何烈山，同一座山有吹角的声音，闪电密云，虽看不到山顶，但有闪电发出。所以在颁布律法时，上帝采取了令人生畏的威严壮观之举，与之前的任何事情都不同，以此帮助我们明白律法的神圣性。因此在开始钻研上帝的律法时，先要知道这十条诫命非常特别。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是因为有些事情令我十分痛心。今天有些自命的基督徒认为十诫已经部分或全部废除了，上帝竭力强调他的律法是颁布给全人类的，所以他没有在巴勒斯坦或以色列颁布律法，而选择了一个中立的区域，这代表律法并不独属于某个国家，对吗？既然是以十诫为主题，我认为在开讲之前有必要先通读这些诫命，我们都该知道。几年前，有些大学教授分发给学生们一些打印好的十诫，一张纸就足够写下全部诫命，然后要求学生根据个人的想法进行优先排序。90%的学生打乱了十诫的顺序，认为优先次序有误。他们把与人际关系有关的那几条诫命通通放在了首位。有没有意识到，在北美仅有5%的信徒，他们哦不，是北美50%的基督徒只能背诵5条诫命，这是巴纳调查的结果。在10条诫命中，北美50%的基督徒只能想起5条。我想他们并不是每周都来参赴礼拜。我们来看10条诫命，出埃及记20章1节，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下面是十诫的开头。我身后的石板上刻的是希伯来文，开头一句就是出埃及记20章2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， 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里指出了一个关键点，爱他并守他的诫命。下面是第三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第四节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刚才我们诵读了第一块石板上的诫命，下面来看第二块石板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请注意颁布十诫之后圣经的论述，第十八节，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灭绝我们，而是想拯救我们。 Amen。 所以律法是好的，是公义圣洁的，他的律法完备，能苏醒人心。我们很有必要谈论上帝的律法，我们的优先次序应该与上帝的排列保持一致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谈论上帝的律法。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下面我们开始关注第一条诫命，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上帝将敬拜真神的本能植入了每个人的内心，这一点作为第一条再合适不过了。我向大家保证，只要在这条诫命上不出差错，你就不会违背其他九条。在主导文里，耶稣按照主次顺序进行了排列，首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主导文的第一部分与敬拜上帝有关，敬拜他为天父超过一切，只要这个态度摆正了，其他祷告内容往往也不会有问题。所以十诫的优先次序是上帝安排的，排在首位的就是除了上帝之外不可有别的神。十诫的头两个字是我是，这两个字耳熟吗？诫命的第一部分一开头就说我是。上帝曾对摩西说什么？出埃及记三章，摩西在烧着的荆棘中问他们，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要知道埃及的神数不胜数，那么你是哪一位？上帝并没有说他是蛙神、蛇神、河神、太阳神，而是说等一下，咱们最好一开始就说明白了，我名叫我是，意为自有拥有者。我创造了宇宙万物，一切假神都是由被造之物而来，因为有了真神才有假神横行。知道谁是真神了吗？就是我。上帝绝非被造之物，他可不是众神之一，我是真神。他强调说，我名叫我是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那名叫我是的打发我来的。大家知道吗？在约翰福音里，这可是耶稣最喜欢的一个名字。我想约翰很清楚这一点。 犹太人也懂，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是。犹太人什么反应？他们拿起石头要砸死耶稣，认为他说了亵渎的话，竟敢称自己为我是。因为这可是至高上帝的圣名，意思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。耶稣经常使用这个名字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好牧人。基督一次次使用我是这个名字，他说我是通天的梯子，又说我是葡萄树，还有很多处类似的陈述。大家应该通读约翰福音，你会看到耶稣一直用这个名字，他说我是那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的，记在启示录。所以耶稣称自己为我是，在烧着的荆棘丛中与摩西说话的是谁？我想是圣子上帝。经上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圣父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向人类显明了父上帝，他是上帝意念的宣示者。所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我是生命的粮，是门，是好牧人，如此等等。十诫的第一句是我是主你的上帝，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上帝的圣名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的正确读音。这个名字由四个神圣的辅音组成，有时是 YHWH， 还有人翻译为 JHVH。 我们有时读作亚维或 Jehovah， 这是上帝的圣名，由四个辅音字母组成，中间的元音是人为加上的。犹太人认为上帝的名字极其神圣，况且不确定加入的原因是否准确，所以这个名字的正确读音是个谜。不过我们暂时读作亚维，上帝所说的我是是他的名字之一，亚维 Elohim。 在第一条诫命里，上帝竭力说明自己的身份，免得有人混淆，我名为我是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主上帝。所以上帝说明自己是圣者，他的名也为圣。由于第三条诫命在谈论上帝的名字，这里我就不多讲了，但大家都知道有时给人写信通常在信的结尾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，而商业信函需要你在信的开头署名，好使对方知道要读什么内容，来自谁。上帝说我来告诉你们下面的内容来自谁，他在第一诫中就清楚说明了自己的身份。不幸的是第一条诫命的一半都被人删掉了，这可是打头的诫命。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人们认为这不属于第一诫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才是。不，第一条诫命包括我是拯救你们的上帝，这太重要了，没有这句其他的诫命毫无意义。上帝说我先拯救了你，首先是在埃及以色列人抹了羊羔的血，上帝说可以照着现在的样子来就近我，那会儿我们还在唱照我本相来救主，主说我赦免你拯救你，凭着信心相信羔羊的血可以使罪得赦，然后我要救你们出埃及。救他们出埃及之后，上帝赐下天上的粮，并且消灭了前来攻击的仇敌，让磐石流出水来，用各种方式表明了对以色列人的关怀和供给。上帝提醒以色列人，我最关心你们，因为我爱你们，所以我为你们做这些事情。你们想我为什么不向别的民族行这些事，却守在你们左右，用火柱为你们领路，让你们亲耳听我的声音。我刚刚拯救了你们，我关心你们，爱你们。他在暗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你们若爱我就该守诫命，明白了吗？上帝在十诫的一开头就说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你们对我又是什么态度？你们爱我吗？ 如果爱我，第二条诫命记载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爱主就会顺从。上帝在十条诫命的开头就说，是我救了你，顺从先于救赎，还是救赎先于顺从？哦，好狡猾的问题。人不是靠顺从得救，先于救赎的唯一顺从之举就是信。如果把信称之为顺从，那么这个顺从先于救赎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赚来的，是凭着信。但是在你得赎之后，由于心怀感恩，于是就凭着信心度一种义的生活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可见摆正顺序非常重要。我拯救了你们，因为我爱你。如果你们顺从我，请本着爱的动机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他没有说好几个神，没有疑惑的余地，除他以外，不允许敬拜其他任何的神。要记得，在这之前，上帝刚刚用十大灾羞辱了埃及的假神，这些灾难是直接针对埃及的众神。他们拜太阳，于是就有了黑日；他们拜河流，河就变成了血；拜河里的生物，于是青蛙泛滥成灾。这些灾难显明他们的众神是多么不堪一击，所以上帝说，我可不想和这些假神齐名。世界上的某些宗教来者不拒，他们欣然接纳各路神明，向这些人布道很难。例如佛教，我没有冒犯佛教徒的意思，他们可能正在某地观看。有些佛教徒说，哦，是，耶稣很不错，我们爱耶稣也爱佛，我们都爱，我们尊重所有的神，他们是神不同的化身。这无异于在说耶稣不过是众神中的一位。当今世界，尤其是媒体认为真神只有一位的论调，是基督教的严重问题，只因基督教不承认上帝之外的任何神。虽然我们尊敬也爱其他宗教的信徒，但有一点要说清楚，我们所信的圣经可没说随随便便信个神就能得救。经上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上帝说，我不能容忍其他任何的神，你可以爱其他宗教的信徒，这是应该做的，耶稣也爱他们。你要成为美好的见证，但也需要忠于上帝。应该说，我虽然尊重你爱你，但我绝不能同你一道对你的神或众神有丝毫的崇拜，因为我的上帝说不可有别的神。但以理明白这一点，虽然他尊重也爱那些异教的巴比伦人。国王说，当时是波斯帝国，波斯王说，30日内不可向我以外的任何人祈祷。但以理说，除了上帝没有别神，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敬拜的神是谁，即使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可能有人劝但以理，这样做可不友好，你就不能不就30天吗？暂时关上窗户祷告多好。没有别神，作为信徒，这才是应该具备的精神和态度。上帝说得很清楚，要记得，这可不是十条建议，不是十个了不起的观点或主张，而是上帝的十条命令。既然是诫命，就必须服从。所以他说不可有别的神。巴比伦人，但以理书5章4节说，他们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他们用不同的材料造出千奇百怪的神。据估计，希腊人敬拜的神有30000之多。罗马人在罗马城供奉着众神，所以不得不建造万神殿，有的神连庙里的祭司都叫不上名，真是够多的。在当代印度，据估计，他们大约供奉着3亿3000万个神明，大都源于印度教。每一个乡村都有他们特别的神群，而且有相应的神话故事。终其一生也记不住这么多神。但主说， 真神只有一位。摩西在《申命记》六章四节说，这也是犹太教著名的诗马篇祷词，以色列呀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那么上帝是一位还是三位？这个我们之前讲过，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神，也是三一真神，圣父圣子和圣灵上帝他们原为一。但是埃及人的神有各自的管辖范围，有人供奉着河神，有人拜沙丘为神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还有光神以及各种鸟神，而且众神之间尔虞我诈，明枪暗箭，就像希腊的神明勾心斗角并以愚弄人为乐事。我们的上帝不一样，他乃是独一的主，圣父圣子圣灵完美的合为一。有人说，刀哥，你一会儿说独一的神，一会儿又说三一真神，这是一个清晰的圣经概念。耶稣为他的十二个门徒祈求说，父啊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这可是十二个人向我们合而为一，这是离别的祷告。十二个门徒合而为一，圣经记载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什么？一体。所以上帝的话不会自相矛盾，他说上帝原为一。但我们知道真神有三个位格，因为在创造的描写中，上帝说我们，这里的 Elohim 是个复数，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。我忘了提醒大家，第一条诫命中所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这里的上帝在原文中就是复数。看来即使在十诫里，上帝依然在向人说明我们是你的上帝。他说我是，因为圣父圣子和圣灵上帝的心完全一致。要是我和凯伦能心有灵犀心照不宣，如果他总能读懂我的心，与我的心理活动同步，他思我所思，我想他所想，我们就可以对别人说我代表我俩，因为他完全知道我的想法。快晕了吧。不，开个玩笑，事实可不是这样。但对于上帝，他们的心完美结合。耶稣是不是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原为一，耶稣借圣灵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对吗？我们说，基督在我心里，但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对吗？他们原为一，所以主说我不容许你们有别的神，他要求专一的敬拜，上帝只有一位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有人可不愿意听这句话。在第一诫的后半部分说到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根据犹太学者的说法，这个有是指个人关系，例如有一位妻子，有几个孩子，这个有暗指个人关系。上帝说，我是那位与你们建立个人关系的神，你们不可以与其他神明建立这样的关系。哥林多前书八章五节六节，保罗说有许多的神，虽然有所谓的神，大家可以记下来，哥林多前书八章，虽然有所谓的神，或在天或在地，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。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神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一位主。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。若非出于上帝圣灵的引导，我们都会去敬拜别神。除非我们遵行第一条诫命，否则我敢肯定你一定有别的神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刀哥，我虽然不是基督徒，但我不拜任何神。不，肯定有，必然有。每个人都有敬拜的对象，如果不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侍奉的上帝，如果耶稣不是你敬拜的全部，那么我想问你的神是什么？ 每个人都有侍奉的对象，所以我要问你在敬拜什么？世上的神不计其数，关于这条诫命还有另外一点，这个得感谢凯伦，是他提醒了我。上帝不单说不可有别的神，他还呼召以色列人出来，与世俗分别，成为特选的子民。注意，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上帝，我带你们出来敬拜我。摩西对法老说，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教会是什么意思？希腊文读作 Ecclesia， 同英文的 Ecclesia Ethical Ec。 看后面的红色标志，别看钟表，我说的是出口标志。英文单词出口就是源于希腊文，意思是出去。接下来是 Kalos， 意思是纯洁，读音像是英文的呼召，是吗？我要拿起手机给你打个 Kaleo， 你懂的，我是指打个电话。所以教会是蒙召出来，上帝说我救你们出来，只有出来了才能敬拜上帝。太难了，经历了一次次灾难之后，法老说，好吧，摩西，我们受够了，敬拜你们的上帝吧。就在这儿，他们说，不，我们得献祭。埃及人视杀牛为亵渎，他们会用石头砸死我们。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进入旷野，不离开埃及就没法敬拜上帝。为了敬拜上帝，教会得出离埃及，要和世界有别。今天你还能分辨出谁是教会的信徒，谁是世人吗？能吗？你能吗？随波逐流不好区分，我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教会。分辨出基督徒太难了，基督徒的言行举止要和世人有别，不论思想、衣着和饮食，还是所听的音乐，都要与世俗有别。我们在凡事上都该有别，因为我们是被召出来的百姓。我有经文依据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，在生活中宣扬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，请注意，召你们出来。十诫里就是这么说的，我救你们出来，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出埃及记十九章说，我召你们出来视为特别的宝贝，我要你们出埃及与世人有别，你们是我的珍宝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，包括甘愿出来与世界有别。有一处经文还没读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，从新约查几处，再从旧约查一处，这段来自新约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如果除了安息日两个小时的崇拜之外，整整一星期与世人没有分别，这算是从他们中间出来吗？你愿意彰显基督与世人分别吗？如果要敬拜他为至高的上帝，必须出离埃及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此外，上帝之所以至圣至荣，是因为没有别神像他，无神能比，上帝无所不知。每当我们想到对上帝的描述，我们会说他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感，这是说他感知万事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无处不在，不受空间限制，他自有拥有，存到永恒。他知晓万事，无所不知，而且上帝是全能的，他无所不能，他能感知万事，无所不感。除了这位上帝，再无别神。上帝具备一切值得人敬拜的资格，他令人敬畏，能力无穷。他，我们看看诗篇，诗篇147篇五节，赞美的诗歌，看第五节，我们的主伟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为什么敬拜他？因为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 一次我和其他宗教的朋友聊天，他们说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有朝一日他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神。我说如果你成了这个世界的神，还会继续学习吗？当然，我最终还要成为宇宙之神。我说此刻的神是不是比先前知识渊博了？是的。他还在学习吗？他们说是。如果是这样，怎么算是无所不知呢？懂我的意思吗？前后矛盾呢？唯一无所不知却仍在学习的人就是中学生，他们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大家反应够快的。以赛亚书55:9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要知道，上帝不受任何时间的约束，他有能力超越时空。说到时间，上帝可以活在过去，活在当下，或者未来，能同时活在任何时间点。你我无法理解，这是敬拜他的另一个原因，他超越时空，他能事先言明一切未成的事。以赛亚书42:9，看哪，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现在我将新事说明，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。上帝不像气象先生，他对要发生的事了如指掌，无需推测。以赛亚书46:9-10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上帝，并无别神，我是上帝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为何只敬拜他？因为再没有能比他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。即使追溯到大地奠基之时，上帝也能告诉你分分秒秒要发生的细节。曾否思考过，要想丝毫不差的预知未来需要多大的能力？有没有意识到，由于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微小的原子、电子、中子都在相互作用，你的每一个手势、每一次呼吸都会使身边的事物产生连锁反应，对吗？所以要想料事如神，甚至毫厘不爽的预言日后1000年的历史，得有多聪明？我是说，如果我告诉你10年后古巴要统治世界，你觉得有多大可能？如果做风投，当然我不鼓励这个行业，我是说有人会投资吗？请不要冒犯我的古巴朋友，我在迈阿密海滩读书时，有很多古巴朋友，那个国家比较封闭，所以我才拿它打比方。上帝预言罗马要统治世界的时候，罗马还很封闭，都是些原始部落，兄弟二人自称是狼人，有一天要一统天下，谁能想到？明白吧？上帝知晓万事，唯独上帝有预言的能力，他晓得世界走向终局的详尽过程。有些人他们敬拜别神，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，知道吗？要是用剩下的时间来讲论人潜在的别神或偶像，咱们这篇正道就完不了了。我可以先从印度那3亿3000万个神讲起，够讲一辈子了。但圣经中常说的有这么几类神，有人认为金钱是神。耶稣怎么讲？马太福音6:24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是古代的金钱之神，它是英文词汇 money 的类属词，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。圣经没有说金钱是邪恶的，我们每周都奉献金钱，乐意捐助，钱可以成就很多善事，也代表影响和权力。有人敬拜权力地位，魔鬼就是，对吗？金钱有时是权力的象征，提摩太前书6:9-10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之所以不要以金钱为神，是因为它不能带来快乐。 我父亲认识霍华德·休斯，他们在同一个时代从事航空业务，不过人家比我老爸有钱多了，是环球航空老总。在同一个时期，我老爸持有西部航空公司的控股权，可能有人记得西部航空公司，但他们两个都不快乐。或许大家读过霍华德·休斯的晚年简直太悲惨了，他在酒店的顶层公寓度过孤独的余生，活得简直像个囚禁在笼子里的动物。他对糖果有依赖性，而且吸毒成瘾，晚年悲惨孤独，长长的指甲就像尼布贾尼撒的爪子，真是太可怜了。他去世之后，人们进行了大量的鉴定，不敢相信这具落魄的尸体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商界精英，那位目空一切的飞行员。他倾其一生就为增加自己所持的股份，贪爱钱财，金钱不能带来快乐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很多人都拜金，一旦有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占据了首位，你就会被他牢牢地捆住。圣经明确指出，人可能会敬拜的三类别神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所有的别神都可归纳为这三类。许多古代的神明都是情欲之神，他们有寺院妓女，因为敬拜神明之时要有淫乱的仪式，这是肉体的情欲。有人敬拜这样的神，尤其在今天，只需点动鼠标就能浏览各类色情网站，太多人被情欲的神牢牢地奴役着。有人视美食为神，他们恨不得纸杯蛋糕也能提供下载。经上说这是杜甫之神，传道书十章十七节，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为要捕猎不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我们都要吃东西，这个神很特别，人没有性可以存活，你不会缩成一团一命呜呼，没有香烟也能活，有些东西即使立刻彻底戒掉也不会丧命，但不吃饭绝对不行，食欲很难胜过，因此很容易就会恢复对他的敬拜。所以要找个平衡，既要感谢赞美上帝赐下美味佳肴，也该知道食物是在维持生命，吃是为了活着，有人活着是为了吃，以美食为神。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十九节，保罗说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。道格牧师可没故意夸大言过其实，是圣经说有人以杜甫为神，这并不是说他们总在谈论自己的杜甫和所吃的食物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。你是为吃而活，还是为活而吃？你的日程是不是通通围绕着吃？怎么知道把某个东西当成了神？我为自己有一辆汽车而感恩，我喜欢我的车，但没有拜车，时不时会洗洗它，维护它的各项性能。知道吗？有人把自己的车当成了神，整天围着自己的车转悠，孩子连像样的鞋都没有，但汽车配备着最新款的涡轮增压化油器。有人拜自己的房子，当然我们需要安身之所，也应该维护房屋，但有人没完没了的改造，以房屋为神，乐此不疲的领人参观美轮美奂的居所，进行哗众取宠的表演，像西西家一样，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。有的电视频道24小时都在讲装修，有的讲饮食，还有很多频道在讲性。看看保存的频道就知道他的神是什么，对吗？拜什么的都有，有人以人为神，视别人为自己的神。有时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共存关系，或以某人为神，例如我们的社会所崇拜的那些电视或电影明星，人们的穿着举止 都在仿效心目中的偶像，和同事的聊天内容全是他的男神女神在剧中的表现。你关注什么？满脑子是什么？对很多人来讲，他们花时间观看什么，关注什么，那就是他们的神。有人以体育为神，你别不信，有的国家足球就是信仰。我经常出国举办一些布道活动，有时听众突然大幅减少，我问翻译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，他说不不，今晚有球赛。孰重孰轻，足球是他们的信仰，比赛一结束都回来了，一个个喊得口干舌燥。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人们去观看足球之类的比赛，为了一个由塑料或皮革制成的球，为了自己支持的球队，歇斯底里的喊叫，对吗？而在教会，让他们说句 Amen 都难。球成了神，你问他个经文，他会很苦恼。我想想，有了，就在自助者天助那一章，不，圣经里可没这句。要是问他们进球率，详细数据脱口而出，看来并不是记不住经文出处，他们敬拜人的数字，不同的神。启示录19:9-10，读之前先进入今天的最后一点，大家期待已久了，对吗？最后一点，崇拜自我。这个神最为盛行，占据人内心之宝座的别神往往是自我。坦白讲，这也是我最大的问题，自我不断争夺我心目中那个属于上帝的至圣宝座。撒旦就是这样堕落的，敬拜自我。连耶稣都要至圣自我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呼求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耶稣有自己的意思，却把自我置于一旁，让上帝的旨意成就。我们应该把自我推下宝座，说，主啊，别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旨意。肯定会有挣扎。在启示录19:9，约翰被带到了天上，天使加百列带他四处参观，假设是加百列，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，又对我说，这是上帝真实的话。使徒约翰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这使得天使非常不悦，他说，千万不可，尤其是在这儿，上帝就在附近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上帝。加百列没有被赶出天庭，因为他说别拜我，当拜上帝。撒旦为什么被赶出来？自我敬拜。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善一恶两个人物在争斗，知道吗？旧约圣经中与耶稣最接近的圣经人物之一，甚至他们连名字都相同。约书亚这个名字的希腊文就是耶稣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，在弥留之际，他召集会众，向他们做最后的呼吁。约书亚记24:15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。要侍奉谁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甘心侍奉的对象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选择不侍奉谁，人可以选择侍奉上帝并出于自愿。会有挣扎，但可以做出甘心的清醒的决定。主啊，我要以你为神，帮助我遵行你的旨意。上帝吩咐人以他为至高的神，他是不是站在天上插着腰说，要是敢不爱我不敬拜我，你就死定了？还是说，如果不学习爱我，尊我为至高之神，就永远不会幸福，因为我才是你们幸福的源头。你们总也得不到满足，感觉空虚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父母会不会对孩子说，要是听话，我就好好待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要听话。 天父并没有因为能管辖我们而沾沾自喜，他希望我们能拥有丰盛的生命。他说明了幸福的唯一途径，你们的心只有敬拜我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，不管你的神是什么，只要除了上帝还有别神，结局一定会很悲惨。你生活中有别的神吗？愿不愿像约书亚一样说，我愿意独独敬拜你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不，我不能救你，你上个学期的成绩可不怎么样。嗯，不行。
你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勤快，想让我帮忙。昨晚我也想让你帮我洗碗来着，自力更生吧。
啊，
亲爱的，带棉花糖了吗？
哦，
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，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，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。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？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？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？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，请登录www.ansiri.com。
15岁那年，我出于好奇买了生平第一包大麻。从15岁到23岁，我不断尝试着用各种事物麻痹自己。23岁那年，我已经尝试过所有的毒品，再也没有力气寻找幸福了。一天，我像平日一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开始喝酒。一喝酒就想寻找更大的刺激。这时有人带来了阿普唑仑，还有人带来了其他我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可卡因。这一次我不假思索就全部服下，于是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5点都没醒。那天晚上我的室友出去工作，他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因为从他走到回来，我睡觉的姿势一直没变。他试着叫醒我，我却怎么也醒不了。爸爸妈妈找到我的时候，他们发现我像个胎儿一样蜷缩在病房的一角，不省人事。一直到第二个星期，我依然处于昏迷的状态。到第二个月，我已经逐渐有了好转，能坐在病床上了，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。父母为我在田纳西的山谷中找了一个休养所，说实话我很喜欢那个地方，可问题是他们都是基督徒。更糟糕的是，当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会的时候，我竟然答应了。在牧师为会众祝福之前，我异常兴奋，因为我在准备着自己的逃跑计划。那天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，等我听到了他们的鼾声，确保全都熟睡之后，我去厨房偷了几根香蕉，背上双肩包出发了。我发现自己能保持清醒。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《走自己的路》。当然，我对清醒的定义是每天有足量的大麻供应，而且周末还有酒喝。不过，要是喝大了，我得服一些镇静剂。要求不高，有酒，有大麻，有镇静剂，这就够了。 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休斯敦的大街上，装衣服的行李不见了，手机不见了，钱包没了，车票也不知去向，除了身上那件衬衫，我一无所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神秘人出现了，他个子很矮，而且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。他带我去吃了些东西，当晚还帮我安排了住宿。现在想起来，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一名天使。我爸爸驾车到休斯敦来接我，又把我送回到田纳西州，那个坐落在原始丛林的休养所。那里有台卫星电视，荧屏上那个布道士叫道格·巴契勒，我喜欢听他讲，喜欢他讲解圣经的方式，浅显易懂。况且我俩有过相似的经历，我偶尔谈起道格，谁料休养所碰巧有一整套道格的正道磁带。我有时早晨4点就会醒来，匆匆起床，在早饭之前连看2盘道格的正道。我就这样紧盯着电视，津津有味地观看道格·巴契勒的正道，一字不落。我已经厌倦了各类谎言，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谎言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可以信赖的可靠的真理了。我康复之后回到家，奇妙真相的艾里克·弗里肯格恰好正在我们当地教堂举办布道会，这场布道会坚定了我的信念。从那时开始，我下定决心要跟从耶稣。我为奇妙真相而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们所讲的内容全都是以圣经为根据。他们派遣乐意与人分享真理的布道士出去做工，我感谢他们此时此刻还在世界各地布道，改变人的生活，就像当年改变了我。